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今天用国语吧。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
约书亚记一章一至九节。
是神对约书亚的一段说话。
是神对约书亚的一段说话。
在其中，神正式差遣约书亚成为以色列人新的领袖。
在其中，神正式差遣约书亚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同时，神也鼓励约书亚。
同时，神亦都鼓励约书亚
要刚强壮胆。
要刚强壮胆。
这一段差遣的话。
这段差遣的说话
也成了约书亚记的导言，
也都成为约书亚他自己的导言。
在这里说到攻占迦南地，
在这里讲到攻占迦南地，
后来的分地，
后来的分地，
遵行律法等等，
遵行律法等等，
都会在下面的经文有详细的交代，
都会在以下经文有详细的交代。
今天我们尝试从这一段经文，
今天我们试着在这段的经文
去想一想神对我们的提醒，
去思考神对我们的提醒。
在这一段经文里边，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
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
只有在神的应许之下，
只有在神的应许之下，
我们才有勇气，
我们才有勇气
去面对这一个世界，
去面对这个世界，
并且在这一个世界里边，
并且在这个世界里面
去服侍我们的神，
去服侍我们的神。
我们先去看看第一到第六节，
我们先来看第一至第六节，
要了解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
要了解这段经文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要了解在摩西死了之后，
我们必须要了解摩西死了之后，
约书亚所面对的情况，
约书亚所面对的情况，
从出埃及记跟民数记，
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约书亚本来是摩西的帮手，
约书亚本来是摩西的帮手，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说，
他是摩西的副手，
他是摩西的副手。
在民数记二十七章里边，
在民数记二十七章里面，
摩西也在以色列人众人的面前，
摩西亦都在以色列人众人的面前
安立了约书亚，
安立了约书亚。
现在摩西已经死去，
现在摩西已经死了，
约书亚就要顺理成章，
约书亚就要顺理成章，
按着世人的习俗，
按着世人的习俗，
去接受摩西，
去接受摩西，去接续摩西，
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但这一个对他来说，
但这个对他来讲，
这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
却为他带来了无穷的压力，
却为他带来了无限的压力。
为什么是这一个样子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首先，他要接受摩西去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要接受，他要继续摩西去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这个本身已经是非常大的压力。
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巨大的压力。
摩西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摩西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被神称为神的仆人。
他被神称为神的仆人。
也是说在神的眼中，
亦都话系，亦就系话喺神嘅眼里面，
摩西一生都是忠心的去服侍这一位神。
摩西一生都系好忠心咁去到服侍呢一位神。
不单是如此，
不单如此，
摩西也是以色列人历史里边非常伟大的领袖。
摩西亦都系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位非常之伟大嘅领袖。
他不单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佢不单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更加透过他的手，
神更加透过他的手，
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与神立约的民族，
令到以色列成为一个与神立约的民族。
也因着摩西的代求，
亦都系因着摩西的代求，
以色列人虽然犯罪，
以色列人虽然犯罪，
但是神还是让他们存活。
但系神亦都令佢哋存活。
更重要的，
更加重要嘅系，
在摩西的手中，
喺摩西嘅手里面，
以色列不单只是众多民族里边的一个民族，
以色列不单只系众多民族嘅一个民族，
他更加成为一个拥有自己军队的国家，
佢更加成为一个拥有自己军队嘅国家。
所以当约书亚要接受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的时候，
所以当约书亚要接触摩西作以色列人的领袖的时候，
他不单只要面对人家将他与摩西做一个比较，
他不单只要面对人家将他与摩西作比较，
他更加要克服他心理里边的一个问题，
他更加要克服自己心里边的问题，
他自己也拿自己与摩西做比较，
他亦都将自己去同摩西比较。
更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
在他心里边常常在想，
在他心里面他时常在想，
神会怎么样去看他，
神怎样去到看待他，
能否到了最后，
会不会到了最后，
他也同样也 被神称，
他同样也都会被神称
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第二，他要去管制这些以色列人，
他要去到管治这些以色列人，
领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地，
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去进入迦南地。
在他跟随摩西的日子里边，
在他跟随摩西的日子里面，
他很清楚这些以色列人，
他很清楚这些以色列人
并不是好管的一群人，
不是一群好管理的人，
他们常常抱怨，
他们经常抱怨，
常常不满，
他们经常有不满，
做他们的领袖，
作为他们的领袖，
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不单止这样，
不单止是这样，
当他带他们进入迦南地，
当他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
也是说当他们过约旦河之后，
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
他们所要面对的，
他们所要面对的，
就是那些要敌对他们的势力，
就是那些要去到敌对他们的势力，
他们所要面对的，
他们所要面对的，
就是不断的征战，
是不断的征战。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他们能否全然占领这个迦南地，
他们能否完全地去到占领这个迦南地，
还是未知之数，
都是未知之数。
这一切，
这一切
都成为约书亚的压力，
都成为约书亚的压力。
在这一个重要的关头，
在这个重要的关头，
神亲自对约书亚作出鼓励跟保证，
神亲自对约书亚作出一个鼓励和保证。
首先在第二节里边，
首先在第二节里面，
神吩咐约书亚要起来，
神吩咐约书亚要起来，
与众百姓过约旦河，
与众百姓过约旦河。
在第六节里边，
在第六节里面，
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
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
因为他要使那些百姓承受这一个地为业，
因为他要令到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在这两节里边，
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神亲自对约书亚说，
神亲自对约书亚说，
是他拣选他去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是神拣选他去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带领这些百姓进迦南，
带领百姓进入迦南。
换句话说，约书亚并不是顺理成章，
约书亚并不是顺理成章，
按着人的意愿，
按着人的意愿，
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是被神所分别，
他是被神所分别，
成为领袖，
成为领袖。
他并不是被人选立，
他不是被人拣选，
是被神选立，
是被神所选立。
神为他的选择，
神为了他的选择
负上最终的责任，
负上最终的责任。
故此不论人家怎么说，
所以无论人家怎么说，
怎么看，
怎么看，
甚至约书亚
甚至连约书亚
也觉得自己不配做神以色列人的领袖，
亦都觉得自己不配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这一切的批判跟意见，
这一切的批判和意见，
并不是最重要，
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里面，
约书亚真的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约书亚真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这并不是说约书亚可以什么东西都不做，
这个不是说他可以什么都不用做，
他需要尽忠的去做领袖领袖的工作，
他需要尽忠去做他领袖的工作。
但不论是以色列人，
但不论以色列人，
或是约书亚自己，
或是约书亚自己，
都不能够判断他是否是一个成功的领袖，
都不能判断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领袖。
只有神自己才可以判断这一件事情，
只有神自己才可以判断这件事。
因此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
因此神对约书亚所讲的说话，
使到他心里边可以卸下他这个重担，
令到他心里面可以卸下这个重担。
更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
就是使到他真正的了解，
这个是令到他真正的了解，
他最终的责任，
他最终的责任，
并不是去取悦这些百姓，
不是去到取悦这些百姓，
他最终的责任，
他最终的责任，
是顺服这一个神，
是顺服神。
同样在第二节里边，
同样在第二节里面，
神再一次提醒，
神再一次提醒，
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为地的地方，
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地。
然后第三节里边，
在第三节里面，
神怎样做，
神这样做，
是按着他对摩西的应许，
是按着他对摩西的应许。
同样在第六节里边，
同样在第六节里面，
神也进一步的去说明，
神也都进一步地去到讲明，
他怎样带领以色列人，
他要怎样去带领以色列人，
也是按着他对列祖的应许，
亦都是带着他对列祖的应许。
这边再一次提醒约书亚，
这里再一次提醒约书亚，
不论他跟百姓，
无论他同百姓，
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
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
会遇到多少的危险，
会遇到几多的危险，
多少敌对的力量，
几多敌对的力量，
他们都不要担心，
他们都不需要担心，
到的最后，
到了最后，
他们必定能够得到这一个迦南地为业，
他们一定可以得着这个迦南地为业。
不是因为他们军队的能力，
不是因为他们军队的能力，
不是因为约书亚统治的能力，
不是因为约书亚统治的能力，
而是因着神自己的应许，
是因着神自己的应许，
神亲自的去保守看顾，
神亲自去到保守看顾，
使到他的应许能够成就，
令到他的应许可以成就。
更加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
在第五节里边，
在第五节里面，
神亲自保证他会与约书亚同在，
神亲自保证他会同约书亚同在，
作为他随时的帮助，
作为他随时的帮助，
在你平生的日子，
在他平生的日子，
必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必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这个神的应许，
这个神的应许，
一方面，指到哪些迦南地的人，
指到一些迦南地的人，
哪些敌对以色列的势力，
那些敌对以色列人的势力，
他们并不能够抵挡约书亚。
他们并不能抵挡到约书亚，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指出，
但另外一方面又指出，
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约书亚，
也都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约书亚。
神应许了约书亚，
神应许约书亚，
不论在军事上，
无论在军事上，
民事上面，
民事上，
神都会保守约书亚到底，
神都会保守约书亚到底，
使他成为以色列人里边，
令他可以成为以色列人当中
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
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这里给我们看到
约书亚为什么有勇气跟胆量，
约书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
去接受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去接触摩西做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
这完全是因为神对约书亚所作出的应许，
这个完全是出于神对约书亚所作出的应许。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我们今天能够面对这一个世界，
今天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
对我们的挑战，
对我们的挑战，
还能够去服侍主，
还能够去服侍主，
因为是他对我们所做出的应许，
因为是他对我们作出的应许，
也是说，
也都是说，
在主耶稣的死和复活里边，
在主耶稣的复活和死里面，
神对我们说，
他对我们说，
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
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
他真的是我们的父亲，
他真的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罪真的被赦免，
我们的罪真的被赦免，
我们真的被分别出来去服侍他，
我们真的被分别出来去服侍他，
他应许他会聆听我们的祈求，
他应许他会聆听我们的祈求，
他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他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使到我们能够在世人面前，
令到我们可以在世人面前
活出神儿女的身份，
活出神儿女的身份，
不论我们在世会经历多少的困苦失败，
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会经历多少的困苦和失败，
他应许他会带领我们，
他应许他会带领我们
经过这个世界的道路，
经过这个世界的道路，
直到我们重回他的怀里边，
直到我们重回他的怀抱里面，
他的这个应许，
他的这个应许
不是在乎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不是在乎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的这一个应许，
他的这个应许，
完全是因为基督里，在基督里他对我们的爱，
完全是因为在基督里他对我们的爱。
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个爱？
我们怎样去到知道这个爱呢？
当我们看着这一个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
当耶稣愿意为我们舍命在这个十字架之上，
当耶稣愿意为我们舍命在这个十字架上，
我们就看到这个爱，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爱，
我们也看到这个应许，
我们都看到这个应许。
其实这个应许对我们今天这一个特别的情形，
其实这个应许对于我们今天这些很特别的情形，
特别是面对这一个 coronavirus 的时候，
特别是应对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
应该带来一个很大的平安，
应该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平安。
我们不会像电视上面看到的一些人，
我们不会好像电视上见到那些人一样
拼命去抢这一个 toilet paper，
很努力地去到抢一些厕纸，
也不会囤积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在家里边，
亦都唔会买好多唔等使嘅嘢喺屋企。
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
我哋相信神对我哋嘅应许，
他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一条世界的路，
佢会带我哋行过世界嘅呢一条路，
不等于我们完全的安全，
不等于我哋会完全嘅安全，
但是他会赐给我们平安，
但佢会赐俾我哋平安。
也是因为我们是活在他的这个应许之下，
亦都系因为我哋活在呢一个应许之下，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因为我哋系佢嘅儿女，
是他看重所亲爱的，
系佢好看重佢所亲爱的，
我们自己的价值，
我哋自己嘅价值，
是建基在神的身上。
是建立在神的身上，
并不是建基在这一个世界上面任何的一个东西，
而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
不是建基在财富，
不是建基在财富，
才能地位，
才能地位，
或者是美貌，
或者美貌，
也不是建基在工作上面，
亦都不是在工作上面，
甚至不是在教会的会籍跟侍奉上面，
甚至不是在教会的会籍和侍奉上。
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
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
在乎我们是神的儿女，
在乎我们是神的儿女，
在乎是他的应许，
在乎是他的应许。
也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亦都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也因为他应许与我们同在，
亦都是因为他应许与我们同在，
我们可以随时将所有的事情带到他面前，
我们随时可以将所有的事带到他的面前，
因为我们深深相信，
因为我们相信
他一定会聆听我们的祷告，
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
谁能保证自己不会跌倒？
边个可以保证自己不会跌倒？
不会被周遭的环境所打倒，
不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击倒。
只有在神的应许下面，
只有在神的应许里面，
我们才有信心走这一条天路，
我们才有信心可以行这一条天路。
最后，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忠心的对象，
我们忠心的对象
不是人，
不是人，
是神，
是神。
我们努力的工作，
我们努力的工作，
并不是为了去取悦其他的人，
不是去为了去到取悦其他人，
也不是为了去满足我们个人的野心，
也都不是去满足我们个人的野心。
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托付，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
是因为我们忠心于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
是因为我们忠心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在这一段经文里边，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
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
就是我们需要按照神所定下的规矩，
是因为我们需要按照神所定下的应许
规矩
规矩，
在这个世界里边去服侍他，
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到服侍他，
这是我们回应神，
这个是我们回应神
对我们应许一个正确的态度，
对我们应许一个很正确的态度。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看第七到第九节，
我们看回第七和第九节。
表面上，神对约书亚的鼓励，
神对约书亚的鼓励，
在第二跟第六节里边，
在第二和第六节里面
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神会继续的说下去？
为什么神会继续这样说下去呢？
特别在第七跟第八节里边，
特别在第七至第八节里，
神要约书亚谨守神透过摩西所颁下的律法，
谨守神藉着摩西所颁下的律法。
这一个跟前面的应许有什么关系了？
这个跟前面的应许有什么关系呢？
我相信最后的这两节经文，
我相信在最后的那两节经文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原因是这样，
原因是
在神的鼓励跟应许底下，
在神的鼓励和应许之下，
约书亚接受了他的使命，
约书亚接受了他的使命，
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如果约书亚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如果约书亚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最终的目的，
他最终的目的，
只是为了使以色列民众，
只是为了以色列的民众
可以过国泰民安的话，
可以国泰民安的话，
他只需要去看看旁边的国家，
他只需要去到参考旁边的国家，
特别那些很强盛的国家，
特别是那些很强盛的国家，
他们的制度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
他们的制度究竟是什么回事，
加以改良就可以应用在管理以色列的民族上面，
就可以应用在管理以色列民族的事上面。
他并不需要去读神的律法，
他并不需要去读神的律法，
但是当神要约书亚去读这个律法，
要约书亚去读这个律法，
这一个也表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也都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
约书亚与世界上面其他的领袖不一样，
约书亚和世界上其他的领袖不同，
世界上其他的领袖都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做他们想做的事，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约书亚并不能够这样做，
但约书亚并不能这样做。
原因是当神拣选约书亚，
原因是当神拣选约书亚
做以色列人领袖的时候，
做以色列人的领袖的时候，
神是要透过约书亚去具体的彰显，
去具体地彰显
神自己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王权，
神自己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王权，
也是说，
也都是说
以色列人真正的君王，
以色列人真正的君王
是耶和华，
是耶和华。
约书亚只是代表 只是一个代表的人。
约书亚只不过是一个代表的人物，
代表着一个以色列人真正的君王，
代表以色列人的真正的君王，
去管治他们，
去管治他们。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约书亚的管治，
约书亚的管治
必须是绝对依从神管治以色列人的方法，
必须是依从神管治以色列人的方法，
不能够偏离左右，
不能够偏离左右。
约书亚不单止被拣选，
约书亚不单止被拣选，
做一个军事跟政治上面的领袖，
做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领袖，
他更加是一个属灵上面的领袖，
他更加是一个属灵上的领袖。
如果约书亚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管治以色列人的话，
如果约书亚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管治以色列人的话，
他怎么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呢？
他怎么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呢？
在第七第八节里边，
在第七第八节里面，
神要约书亚去熟读自己的律法，神自己的律法，
神要约书亚去到熟读他自己的律法，
好使到他在管治以色列人的道路上面能够亨通，
令到他在管治以色列人的道路上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凡事顺利。
这边清楚指出，
这里清楚地指出，
如果约书亚要清楚神的心意，
如果约书亚要清楚地知道神的心意，
他必须要熟读神借着摩西赐给人的律法，
他一定要熟读神藉着摩西赐给人的律法。
但这也引出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但这个都引出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在遵行律法上面刚强壮胆？
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在遵行律法上刚强壮胆呢？
只是因为神的律法，
这个是因为神的律法，
在一个被罪恶所扭曲的时代里边，
在一个被罪恶所扭曲的世代里面，
永远被世人唾弃，
永远被世人所嫌弃，
被世人所厌恶，
被世人所厌恶，
以色列人也不例外，
以色列人都不例外。
作为一个忠心于神心意的领袖，
作为一个忠心于神的领袖，
他要不惧怕世人的批判，
他不惧怕世人的批判，
去执行这个命令，
去执行这些的命令。
第二，道路亨通，凡事顺利。
道路亨通，凡事顺利。
这边所指的是什么？
你指的是什么呢？
这并不是指到他并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跟难阻。
这个不是说他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难阻，
却是指到他如果愿意顺从神的话，
是讲到话如果他愿意顺从神的话，
他在所遇到的困难里边，
他在他所遇到的困难里面，
神会赐他勇气去面对一切，
神会赐到勇气给他去面对一切。
他所做的也会按着神的心意，
也都会按着神的心意，
神的时候，
神的时候，
结出该有的果子，
他结出该有的果子。
这两节也带出最后的一个问题，
这两节也带出最后的两个问题。
当神要求约书亚要昼夜思想这个律法书上的话，
要昼夜思想这个律法书上的话，
好去遵行，这是否指导约书亚，
这个是否去指导约书亚，
可以凭着他自己的能力，
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
去明白去遵行，
去明白去遵行。
我相信不是的，
我相信不是这样
的。要明白这里所说的，
要明白这里所讲的，
我们一定要在神对约书亚应许的这一个大前提之下，
我们要在神对约书亚应许的这个大前提之下
去思想这里的意义，
去思想这里的意义。
当约书亚去回应神的应许，
当约书亚去回应神的应许，
愿意昼夜思想神律法的时候，
愿意昼夜思想神律法的时候，
神也会成就他对约书亚的应许，
神也会成就他对约书亚的应许，
就是在第九节里边，
就是在第九节里面，
与他同在，
与他同在。
这也是指到当约书亚在读这个律法书的时候，
这个也是指到当约书亚在读这个律法书的时候，
神会亲自的临在，
神会亲自的临在，
清楚向约书亚解释他的心意，
很清楚地跟约书亚去到解释清楚他的心意。
约书亚不再是在读一些死板的规条，
约书亚不是在这里读一些很死板的规条，
却是在、站在神的面前聆听神自己的话，
是站在神的面前去到聆听神的话语。
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
今天我们说怎么叫做明白圣经呢？
今天我们怎样为之明白圣经呢？
太多时候我们指的是思想上面的明白，
太多时候我们所指的是思想上的明白，
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是怎样呢？
如果我们要带查经，
如果我们要带查经，
我们就非常紧张，
我们就非常紧张。
如果你有 BST 的 library card，
如果你有 BST 的 library card、
图书证
图书证
借书证
借书证，
你可能第一个时间，
你可能第一时间
冲去这一个图书馆，
就冲去这个图书馆，
拿出所有的解经书，
拿出所有的解经书
放在你面前，
放在你的面前
好好去读，
好好地去读。
不错，你读完之后，
不错，你是读完之后，
你只是我们所说人的明白，
你只是我们所说人的明白。
你读完之后，
你读完之后，
所有当中的东西，
所有当中的东西
对你无关，
对你无关。
到你带查经的时候，
当你带查经的时候，
你只是将这些知识带给其他的团友，
你只是将这些知识带给其他的团友，
这些知识，
这些知识
也与其他的人无关，
也都跟其他人无关。
但是真正明白不是这一个样子，
但是真正明白不是这样的。
当你做完所有的东西之后，
当你做完所有的事，
你在神面前等候，
你在神面前等候，
这些你读到的东西，
这些你所读到的事，
不再是与你无关的一些东西，
不再是跟你无关的一些事，
只是你读到的东西，
只不过是你读到的东西，
深深成为你生命上面的一部分，
成为生命里面的一部分。
当这一个情形出现的时候，
当这个情形出现的时候，
你经历神对你的审判，
你经历神对你的审判，
不论你多好，
无论你有几咁好，
在神眼中是不足够的，
在神里面是不足够的。
但是在这个经历审判的当中，
但是这个经历审判当中，
你同样经历他的赦免，
你同样去到经历他的赦免，
你的生命被改变，
你的生命被改变，
不等于你以后不犯罪，
不等于你以后不犯罪，
但是你愿意更加忠心在神的面前，
但你愿意更加忠心在神的面前。
这一个就是约书亚所面对的情况，
这个就是约书亚所面对的情况。
神的临在，
神的临在，
不单只使到约书亚明白神自己的心意，
不单只令到约书亚明白神他自己的心意，
他有能力去遵行，
他有能力去到遵行。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神的应许里边，
在神的应许之下，
约书亚学习，
约书亚学习
并遵行神所定下的法规，
并遵行神所定下的法规
去服侍这一位神，
去服侍这一位神。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里边，
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不单止罪得赦免，
我们不单止罪得赦免，
我们更加被分别出来，
我们更加被分别出来，
去在这个世上去服侍神，
在这个世上去服侍神，
领受神的恩典，
领受神的恩典，
跟服侍神
同服侍，
永远不能够分开，
永远不能够分开。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就被分别，
我们就被分别
去服侍这一个神，
去服侍这一位神。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服侍神的人，
都是服侍神的人。
并没有说，
并没有说
只有教会的领袖，
只有教会的领袖
才去服侍神，
才去到服侍神。
领受恩典与服侍并不能够分开，
领受恩典和服侍并不能分开。
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
但我们一定要小心，
当我们服侍这一个神的时候，
当我们服侍这一位神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够按照我们想当年的想法，
我们并不能按照我们自己想当年的想法
去服侍这个神，
去服侍这位神。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按我们自己的意思，
按我们自己的意思
去服侍神的时候，
去服侍神的时候，
很多时候将世人的价值，
很多时候将世人的价值
带入我们的思维跟行为里边，
带入我们的思维和行为里面。
我们应该在神的应许里边，
我们应该在神的应许里面
去学习遵行神自己所定下的法规，
去学习去遵行神所定下的法规，
去服侍这一位神，
去服侍这一位神，
这样才是合乎神心意的服侍，
这样才是合乎神心意的服侍。
如果要去明白神所定下的法规，
如果要去到明白神所定下的法规，
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我们就是好好的去读圣经，
就是好好地去到读圣经。
在神的应许里下，
在神的应许之下，
我们深信他会透过圣经，
我们深信他会透过圣经
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说话。
但是读经是需要时间的，
但读经是需要时间的，
并不是在香港的时候，
不是说在香港的时候，
在香港的时候，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人，
博士见到有些人，
他们没时间灵修，
他们没时间灵修，
赶快在地铁上面灵修灵修，
就很快在地铁上面灵修，
这一个是没有当中好一点的做法，
这个是没有好好的做法，
这一个是不足够里边的一点点帮助了，
这个是不足够的。
但是真正来说，
但真正来讲，
我们要听神的话语，
我们要听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时间，
我们花一天里边花十二个钟头，
我们一日里面用十二个钟
花在自己身上，
用在自己身上。
如果我们爱主的话，
如果我们爱主的话，
怎么能够不花其他两个钟头，
怎么能够用两个钟，
怎么样不花两个钟，
怎么能够不去用这两个钟
去真的在神面前安静，
去真的在神的里面安静，
好好去学习，
好好地去到学习。
我们需要努力学习，其中也有原因，
我们需要努力地学习的其中一个原因，
圣经并不是一本解签的书，
圣经不是一本
解签书，这一个可能只有香港人才懂这一个就是香港有一些人去拜拜的时候求签了，
这个是香港有些人去拜拜的时候求签，
很多人看圣经好像一个这个求签的一本书，
很多人看圣经好像一个求签书，
随便打开圣经，
随便这样一打开，
手指一指，
手指这样一指，
就指出一节圣经，
就指出一节圣经，
然后他们就按自己的意思去解释，
然后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读，
然后就宣告这一个是神的心意，
然后就宣告说这个是神的心意。
圣经并不是这一种书，
圣经并不是这一种书，
圣经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去学习，
圣经是需要我们很努力地去到学习，
知道当中的意义，
知道当中的意义，
这一个是第一步，
这个是第一步，
但是这个第一步并不足够，
但这个第一步并不足够，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安静，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
因为神应许过，
因为神应许过，
当我们愿意在他面前安静，
当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安静，
当我们愿意去努力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去到努力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他会亲自临在我们的当中，
他会亲自临在我们的当中，
向我们解说他的心意是什么，
向我们去到解说他的心意。
最后服侍神，
最后服侍神，
并不是指到我们只有在教会里边服侍，
并不是说只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侍，
更是指到我们在神呼召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去服侍这一位神，
更加指到的是我们在神呼召我们所在的岗位上面去到服侍神。
服侍神最终就是去见证这一位神，
服侍神最终是去到见证这一位神，
见证一个神对世人的慈爱，
去见证这位神对世人的慈爱。
这个见证的内容，
这个见证的内容，
就是神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就是神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所彰显的慈爱跟公义，
所彰显的慈爱和公义。
所以总括来说，
所以总结来讲，
在这一段经文里边，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学到，
我们学到，
只有在神的应许之下，
只有在神的应许之下，
我们才有勇气去面对这一个世界，
我们才会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
也能够在这一个世界去服侍这个神，
也都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服侍神。
但是服侍是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但服侍是需要去用到神的心意去做，
这一个是我们回应神应许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个是我们去到回应神的应许一个很正确的态度。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在这边再一次感谢你，
父神再一次在这里感谢你，
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
是因着你的恩典，
你自己的爱，
你自己的爱，
我们今天才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才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
也因着圣灵的能力，
也都因着圣灵的能力，
成为你自己的儿女，
成为你自己的儿女。
求你今天继续差你的圣灵，
求你今天继续差遣你的圣灵，
在我们心中工作，
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使到我们走一条当走的路，
令我们可以走一条当走的路，
去荣耀你自己的名，
去荣耀你自己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